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永杰。今天 跟大家说个抱歉，因为我感冒好几天了，声音很沙哑，但我会尽力的把每个发音每个字都讲清楚的。我们知道菲律宾呢，上个礼拜跃上台湾各大媒体的热搜的关键字哦，主要是他们的总统小马可士，他在我们台湾大选后没多久发了一篇贺文，在他的个人的这个以前叫 Twitter 现在叫 X， 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发了一篇贺文，祝贺赖清德当选。那这篇贺文内容很简单，其实就是这样哦，我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下届总统，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年内密切合作，强化共同利益，促进和平，确保我们人民的繁荣昌盛。好，这样看似一个很简单很正常的贺文，为什么会引发骚动呢？我们先来问问严君。严君在当天晚上就发了一篇很快速，我不到半小时就发回来一篇新闻，就是小马可士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非台纪念交往罕见，严君下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来问严君，我们的菲律宾特派严君，严君好。
哎 ，Hello。
对，严君，为什么这是很罕见的一个动作啊？
说清楚，应该是说不是菲律宾总统都没有在祝贺台湾总统，台湾总统当选了这样子。其实私底下他们是有进行这样子的动作，但这一次他罕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公开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公开的这样讲出祝贺这样子的词。其实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印象中是没有见到过，但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但是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罕见。但是另外有一点是说，他提到台湾总统这四个字，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基本上他们菲律宾或者是其实可以说是大部分的国外的元首，他们会蛮避免用到台湾加总统这样子的词，
对对对对，
变成说两岸变成两个国家这样子的感觉。
对， 对，我跟严君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还查了很久，真的在小马可士之前的总统，包括杜特地还有之前的什么艾奎诺等等，好像真的查不到说他们还在总统身份，还在总统任内的时候用总统的身份祝贺台湾总统当选人。事实上台湾总统当选人也没有几位嘛，台湾民选总统就只有蔡英文、马英九、陈水扁，再往前推李登辉也有民选过一次，都查不到有菲律宾现任总统用总统的身份公开的祝贺台湾总统当选人，这是第一层意。那第二层意是严君，我们知道小马可是上任一年多，差不多一年多嘛，
他是2022年6月底，所以这样子 对大概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先跟大家先跟大家介绍小马可是的背景。我想很多年轻观众可能不知道马可士是谁，但我们稍微40岁以上都知道谁是马可士。小马可士是个真正那个名副其实的正二代，严君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他的父亲马可士是当初是被从菲律宾这边有一个人民力量革命的时候，是1980几年的时候，从菲律宾被算是罢黜，他们是用一个和平革命的方式，就是几十万人涌上街头，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和平革命，把小马可士他等于说是跑到夏威夷去，那就是逃出菲律宾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他家族整个被罢黜、被赶出菲律宾的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能够在2022年重返执政，而且把他的家族带回马拉卡南宫，而且用一个他的得票率有超过50%，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
很高很高。所以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就是说，马可士家族涉贪，包括他的老婆叫伊美黛，那时候哇爆了很多新闻，听说收藏的鞋子啊名牌包非常的惊人。那我说我们在这样感觉有点离题，但我们是先让读者让观众了解一下背景。他的家族涉及到这个贪腐之后这么多年，他的儿子又以这么高的得票率重回政坛，严君怎么解读这样的现象？
其实事实上我问到很多菲律宾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小马可士他那时候1980几年被罢黜之后，一直到2022年小马可士当选得到这个执政权，这几十年来他们会觉得说菲律宾的整个建设，他们说那时候马可士涉贪，然后变得把整个国家贪腐没有建设，但是经过这几十年来菲律宾还是一样，很多人的感觉是说为什么大家还是一样穷， 还是一样很多没有建设，这样子非常多的问题，他们会觉得说，其实马可是执政的初期，是有很多建设的，有很多交通建设，或者是说整个大型的建设是非常多，所以他们认为说，小马可是回来可以把这个重返荣耀，可以把菲律宾带回一个经济发展很好，然后有很大家会有工作，大家有饭吃这样子一个。一个情况，而且小马可是当初竞选的时候，他有提出就是20披索的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米价一直上涨，之前有粮食危机嘛，乌俄战争的时候，那他就提出一个20人披索一公斤的米这样子的概念，等于说他说大家以后都吃得起米，大家以后都可以一个均富的概念，所以等于说大家很支持他回来，觉得说哎这样子之后菲律宾就会重新繁荣这样子，对。
所以感觉目前他在菲律宾人民心中的形象还算不错嘛，还算是比较正面，
相对来说是这样。跟之前的杜特地比起来，杜特地因为是他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民粹嘛，就他的
民
意支持度非常高的一个总统，就等于还是到他卸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有 60% 的支持率，非常的惊人哦。那小马可是跟他比较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夸张的人说，大家还是无敌挺他这样子。那因为大家知道杜特地的时候有扫毒嘛，然后就是很多人因为他的扫毒战死掉，但是对一般菲律宾人来讲，他们还是非常挺他，他觉得非常的接地气。那这个小马可是他相对来说，大家会觉得说他比较没有那么铁腕，但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我觉得大部分菲律宾人还是对他蛮有期待。
好，我们回到那个他的 那一封贺文、哦、或者讯息上面，刚一句提到什么罕见，第一个是他提到了台湾总统，他原文是说恭喜台湾的下任总统赖清德、当选、那严君就你印象所及，他上任一年多以来，小马可是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台湾吗？好像也不多，对不对？
公开场合印象中他可能像是参加东协的会议，
对对，
或者是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台海情势这一块，他觉得说他其实他之前还有讲到说台湾是中国的，他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菲律宾有一中政策、一个中国政策，
是是是，
他之前还受访的时候提到过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希望台海问题和平解决，不要有纷争、就是波及到整个区域，影响区域和平这样之类的说法，所以他是有提到过台湾的，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这么正面，然后也没有提到过台湾总统这个词、之前是没有提到过的。
所以这是小马可是第一次用台湾总统这样的字来称呼我们的总统当选人，所以相当特别。好，严君，我们先来初步的解读一下，但我们后面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做一个那个，可能我们接触政治新闻一段时间了，就是做一个政治国际政治的敏感的 sense。严君怎么初步解读他这封贺文在这个时候出现？你觉得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其实我有听到两个说法，
好啦，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他的会不会是他的政治敏感度比较不足？
这是一种，这是第一种，对对对对对。才会
冒出说台湾总统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话讲出来，中国一定跳脚。
对，
然后非常的愤怒，而且还叫他多读书嘛。
对对，
这个东西真的只要一出来，北京一定会生气。
对对，
那所以一部分的说法是觉得说他是不是不小心把这样的东西放到社群媒体上面来了，
失言口误、typo 打错字都可能对。
另外一种说法是觉得说，因为美国跟菲律宾的合作，其实在小马可是上任以后，其实在2023年吧，因为他是2022年上任的，2022年6月底上任的，等于说到2023年，他那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来菲律宾访问，然后他宣布菲律宾宣布又增加4个就是可以让美国使用的军事基地，
对对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上任以后，因为在南海跟中国一直有纷争，那他们一直说被他们的海巡舰艇被中国攻击啊，这样子的事件一直发生。那等于说菲律宾现在他们就跟美国靠拢，跟日本靠拢，跟澳洲靠拢。他现在跟等于说跟非常多的国家合作，比较像是亲美阵营的国家在合作。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合作，来让他在安全防御也好，在经济方面也好，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那在此同时，因为其实 小马可是他上任之后一个很明显的外交政策是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哦。所以这样子的政策等于说是他其实是不愿意得罪任何国家的，就连同中国他其实也是能够不得罪他尽量不想得罪。 对，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为什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说法让中国很生气？一方面的说法是觉得说，因为他现在觉得说他比较希望跟美国、日本这些阵营的合作，对中国的重视度比较没有这么高了，所以等于说在跟台湾的合作空间相对之下会没有像杜特地的时代被压缩的那么严重。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台湾这方面有农业啊、半导体啊之类，这其实都是菲律宾非常重视的领域哦。因为像我刚刚提到说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一公斤米二十批索这样子的一个声明嘛，他希望的是说发展农业，让菲律宾的老百姓能够用廉价的价钱来买他们的农产品。那这部分因为菲律宾的农产的农业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发达，那他需要靠台湾的农业技术。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半导体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菲律宾他们也希望说透过跟台湾合作，那能够得到更多的半导体来设厂之类的，或者是发展他们的半导体产业的机会。
你把我等一下下题要问的都讲完了，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们这样研判，因为那天晚上这个新闻出去之后，除了一些媒体跟进之外，一些台湾的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也是持类似的观点，就是说他不认为小马可是失言或是不小心的，他们觉得他是故意的，就故意某个程度他也是在释放这个讯号，这个 signal， 这个 message 给中国看，就是说没错、哦、你是区域大国，但是、哦、菲律宾在这个不管在南海在区域上，我们还有其他合作的伙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或台湾也好、哦、他一方面他传达一个讯息让中国知道说，就是讲白，不，我们就是某个程度说不是什么都听你的，不是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想而知嘛。那天晚上我就跟严俊说，我说挫赛，他明天一定会为他 这个贺文感到要怎么 来圆这个，我们等一下接下来会再讲。这贺文 一发出之后引发各界的反应，我们先看台湾的反应哦。当然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赖副总统他也很快的在晚上就 在他的 X 平台回应说，我深深的重视台湾跟菲律宾之间持久的友谊，我们期盼我强化我们的经济和人与人的关系，同时支持区域的民主和平与繁荣。那么台湾的外交部也很快的也在我们的这个 X 平台回应了，我们也热切期望促进日渐茁壮的伙伴关系，提升我们国民的共享利益，还有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台湾的外交部、台湾的总统当选有这样正面的回应，但是来了重点，来我们先看严君隔天菲律宾外交部是不是又做了另外一种回应
啊？对，他有出来讲说他就感觉是有点帮小马可士的说法缓颊，他就说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他们是在1975年跟台湾跟中华民国断交的，那断交之后就他们就是一个中国政策，那他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之下，他的外交部就发表声明说小马可士发表的这个贺文他只是为了感谢台湾接受将近200,000的菲律宾海外劳工，然后而且还成功举行了一个民主的选举这样子。但是尽管如此，菲律宾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他就是隔天菲律宾的外交部出来是这样子讲。
你不觉得这样的一种手法，就是我相信总统讲的就是代表他们这个国家的最高或最原始的想法。那至于说外交部、国防部，他后来国防部部长也有讲一些话，我觉得某个程度是在做一种补充或是解释。因为当我看到那个菲律宾外交部的回应，我看到严俊给我这个回应的原文，我是有点兜不起来。没错，菲律宾在台湾有很多移工，20万名还是多少？20万名嘛，对不对？
我记得应该15到16万左右。
OK， 好，这么多移工，这么多移工，然后菲律宾外交部解释成说，这是我们的总统用来感谢台湾善待我们移工的一种方式。嗯，我就问号就来了question mark， 就是感谢台湾善待移工跟祝贺台湾总统当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关联。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是菲律宾外交部的说法，我觉得某个程度是在踩刹车啦，就是说不要让这个马可斯的贺文升高跟菲律宾跟中国的冲突紧张。那接下来刚才已经有提到 事件的当事人，其实 我不认为他是当事人，他是自己跳过来认为自己是主角的。中国外交部来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说了，说小马可斯的这个贺文呢是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的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正告非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好，那巴拉巴拉，那最后讲一句严峻刚才提到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建议小马可斯总统多读读书，才可以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严峻，他这么讲，毛宁这么讲，要小马可斯多读读书，菲律宾社会跟菲律宾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说，因为大家看到他说要小马可斯多读读书，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对之下蛮侮辱性的说法，
非常
外交部的发言人
侮辱性极强。伤害性也大，侮辱性极强。
对，他出来讲说，要对方的总统多读书，感觉就是说对方不读书，或者说对方
我先。我先打个岔，小马可斯的学历我们都有查过，也就你大概了解吗？小马可斯
啊，对他，他有到英国读书，有到美国，
对嘛？对，他念英国是剑桥大学，美国是什么工商管理硕士，是有没有拿到学位不知道。他并不是没有读书的人，这是第一个哈。那严峻继续讲那个整个菲律宾社会的反应。
是，那他出来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一般菲律宾人，如果他有稍微在关心国际新闻，应该相对来说是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嘛，或者是觉得生气，为什么他一个外交部发言人觉得你们国家大就厉害就可以这样子说我们的总统？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蛮生气的。那我蛮惊讶的是说，我不知道是因为菲律宾没有媒体没有大做，然后大家没有很关心，或者是说，大家本来就没有很关心这种国际关系的事件了。我没有看到很大的反弹，在媒体上面也没有看到很大的反弹。那甚至说，参众议员，我看到两位参议员出来讲话。那一位参议员他是觉得说，因为菲律宾本身他有一个中国政策。那你应该就是坚持，你应该坚守你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要说总统出来讲一套，然后外交部出来讲一套。那他觉得说小马可斯他本来可以不用讲出这样子祝贺台湾总统这样子相对是比较会引起争议的一个话。有一位的参议员的说法是这样，他觉得说你如果是一个中国政策，你应该坚持这个政策，而不应该总统出来讲这样子的话造成一些争议这样子。那另外一位参议员他的说法是，他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中国他不应该告诉我们菲律宾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对，
这是另外一
位对
比较民主化的参议员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说，这两位参议员他们都没有很强烈的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来批评我们的总统这件事情来做出抨击，我觉得还蛮惊讶说他们竟然这么忍气吞声。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有一位比较激烈，对，国防部长反应比较激烈嘛，对不对？
国防部长就非常呛，他就出来讲说不幸的是中国的发言人自甘堕落，做出非常低劣粗俗的发言，然后侮辱我们的总统跟菲律宾的民菲律宾的人民，然后在此过程中贬低他自己跟他代表的外交部跟政党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说中国外交部的言论跟他们中国的品牌形象相符。那他说虽然这很不幸，但是他本人对这件事情并不惊讶，然后说我们跟全世界不应该有对中国有更高的期望。其实这就是很像的一个说法。对，就出来讲说你们很没有水准，你们很没有格调，
对对对对，
怎么讲出这样子的话来。
对对对，就是你还教我们总统多念一点书，那你们的习大大书念的很多吗？哦，这个大家以后 没必要这样互相这样人身攻击。
我是中央社驻马尼拉特派员陈严君，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刚严君有提到说这封祝贺文背后反映的意义，就是其实小马可是跟他的前任杜特地的外交路线其实很大的不同。杜特地是燕君那篇特稿我写到，杜特地是亲中援美，跟中国亲近，跟美国疏远。那小马可是跟大家做朋友，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框架一个路线之下，其实非中关系又遇到刚才燕君讲到了南海冲突。燕君要不要举几个例子，到底菲律宾跟中国这一两年在南海 到底在冲突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嘛，一下海警船喷水柱啊，一下什么雷射射来射去啊。
比较大的几个事件可以说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小马可是上任隔年的二月，美国的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然后他们就是针对美国可以在菲律宾使用的军事基地，又原本是有五个，那现在增加了四个，等于说总共是有九个这样子。那二月的时候等于说宣布增加了那四个基地。那这个声明一发出来，我记得应该是几天后，四天还是六天之后，中国海警就向菲律宾向仁爱暗杀的那个军舰的补给船发射就是用军事雷射来瞄准他们的船只，然后那个菲律宾这边的说法是说他们的船员就是一度失明了一阵子，就是一度看不到东西，这样就是一个军事雷射事件。那有的学者他的说法就觉得说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长一来，然后你们宣布说要增加四个基地给美国人用，四天之后就发生这样子的雷射事件。他的解读是说，明显中国是针对他们开放基地给美国用这件事情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然后表达说我们有能力来攻击你们的船，我们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这是雷射事件，其实会有喷射水柱跟雷射这样子的事件，其实主要是因为菲律宾他们在1999年就有一艘二战时期的军舰的老旧军舰，他们把它搁浅到了仁爱暗杀的浅滩的地方，他们借此来声索他们的主权，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军舰在这边，这就是我们的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军舰在这边，那个军舰非常老旧，它是二次大战时期的军舰，那所以说他每隔半个月都必须由他们菲律宾军方，然后是海巡队这边护送船只过去，那艘军舰补给食物饮水，跟这些上面的军人也需要轮替嘛，上面的驻兵也需要轮替，还有人员的轮替这样。对，所以每隔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他们就必须去轮替一次。那每次去轮替，因为中国这边的说法，他觉得说哦，你们去人道援助，你们去给他们食物饮水驻军的轮替，这个东西我们都没意见，但是因为这个船舰很老旧，他说菲律宾你们现在运舰才去，想把那艘军舰给加固，让他在那边维持更久，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所以就是说他们说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用雷射用水柱来阻挡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们运舰才去加固，那永远待在那边不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对，所以因为这艘军舰在那边，所以仁爱暗杀这边就是等于说每半个月几乎都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交锋，在那个地方的交锋。那另外一个点是黄岩岛的部分，黄岩岛因为他们是2012年被中国占去，那菲律宾这边会认为说黄岩岛是我们菲律宾人渔民历来就是都是去那边捕鱼，但现在中国把黄岩岛占去了，2012年占去之后，现在渔民要去捕鱼都会被中国海警赶走，所以等于说这一块也是他们比较常发生一些交锋的地方。
所以刚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说，在这个南海冲突升温的情况之下，加上这个小马可是他这个改变的，我们叫跟旋翼策，这个成语是这样讲的没错，他改变他的外交的路线，他不再亲中越美，要跟大家做朋友。所以在这种严峻，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的架构之下，其实非中的关系在小马可是上任以来其实慢慢走下坡，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不管是台面上台面下，其实慢慢有些冲突跟一些隐性的对抗出现。那相反的，我们都很好奇，那菲律宾跟台湾的合作关系，刚才严峻有提到一下农业是菲律宾很在意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包括我以前派驻的印尼也好，或者是越南，他们都是奉行一中政策，所以他们跟台湾的合作尽量不会去碰触到政治跟外交，也不会尽量不要台面化。那么在菲律宾，台湾跟菲律宾的合作是怎么样进行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其实我看到赖副总统他的那时候回应小马可是 的回应文哦，他里面有提到说期待加强我们的经济跟民间联系，其实这一块是我觉得跟小马可是着重的部分其实蛮像的，就是说他其实有特别着重在经济跟民间，就是人与人交往这一块，没有特别强调说可能安全合作之类比较敏感的部分。所以我自己在这边看到，因为我从2019年来菲律宾，那时候是杜特地亲中援美的时代， 那看到说那时候我自己听到的这边台湾跟菲律宾的往来，基本上他们都是要很小心，台湾这边都是要很小心在台面下进行，那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就是在台面下慢慢进展到某一个程度，那觉得说哦已经可以发表了才会公布出来，
不然会怎么样，
不然只要中国一抗议，菲律宾人就会菲律宾这边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中国不高兴，那我们还是不要继续做好了，类似这样子，然后就进行下去，那有些可能还到最后还是不会公布，就是一直在台面之下进行，不要放到台面上，一面中国就是他们不满，那变得说这个计划就进行下去被取消之类这样子的状况。
那谈到这个我就一定要分享严俊写过的例子，其实各位要知道哦，台湾的农技团 国会农技团在很多有邦交没邦交的国家都默默做了很多贡献当地国家社会民众的事情，台湾的农技团在菲律宾做了不少事情对不对？
其实他农技团他现在成立的时间其实还不长，他们其实那时候成立的时候也是很小心，担心说中国会知道我们在这边做这些事情。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农技团之外，在他们北部也有一个蘑菇农场，是因为菲律宾这边蘑菇相对来说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那菲律宾这边有希望说台湾这边提供技术哦，所以那时候台湾有提供技术，然后他们那时候是说种出来的蘑菇有一个拳头大，对，有拳头大的蘑菇，所以其实是对当地也是有蛮大的帮助。那这个技术团的农场是在塔尔拉克，是在他们的甘露省。那这个示范农场其实是去年12月15号才启用，那等于说之前也是有做一些前期工作，然后有开始在帮忙他们的农民。我们这边听到的消息是说，就是他辅导的农民合作社的收益可以到原本的5倍这么多。那当地的省长其实他就有在讲说，之前台湾农技团来之前，他一直在烦恼说，农地就是这么大，每个农民的农地就这么大，那怎么增加他们的收入跟产出这样？那台湾农技团之后来了之后，他觉得说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那我们台湾这边的代表处也有讲到说，很多的省份都表达很有兴趣，因为看到甘露省做的这么成功，农民的收入增加这么多，所以他们就希望说也能够加入这样子的计划，让农技团也去那边开个农场，帮忙当地的农民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台湾跟菲律宾的交流，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其实农业这方面台湾真的贡献不少心力，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有实际的成果。那严俊，要透露几个，我知道其实很多东西我不能够先把它曝光，如果先讲了可能见光死，现在有没有几个还在进行中的大的计划或项目台菲合作的，你可以稍微透露一下线索，不能把它全部讲出来，因为见光可能就会被中国破坏了。
我目前没有印象中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哦。不过我真的印象中就是常常之前有听到代表处这边讲说，就是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可能他可能就是先透露一些情况给我知道，这个都不能写，
就
是很害怕写出来，就我今天只是先透露这个状况，就是像农技团之前也是，就是先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还是先不要写，其实还不少这样子的。对，我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接下来王文言君一个比较可能你在地观察才能够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对菲律宾人而言，他们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台湾人中国人到大陆，我们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犯罪到菲律宾去，这些你说诈骗的网络赌博的，在菲律宾被破获越来越多，那成员也包括有台湾人也有中国人都有，那到底对菲律宾人而言，他们能不能够分辨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差别？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要你自己跟他讲，就是说他可能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还是觉得说，哎，你是不是 Chinese 这样。那要分辨，因为像我自己采访的经验好了，像我们的公司的麦克风上面有写的 CNA 跟中央社三个字，那这三个中央社三个字就是中文嘛？那很多菲律宾的同业看到，有时候我刚出现在一个场合，然后那些同业还没有很熟的时候，他们看到就是说，是不是来了一个中国媒体这样子？而且因为我们比较相对关心一些国际政治或者是说南海议题相关的新闻，所以跑这些路线的记者，他们就会比较敏感说，哎，怎么有个中国媒体来到现场这样子？ 那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说，那他们一听到我跟他讲说我是台湾媒体，不是中国媒体这样子，他们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转变蛮大。他们觉得说哦，是台湾媒体那没关系，就是担心说中国媒体来会就是渗入啊，或者是说间谍之类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他们态度转变是蛮明显的。那一般像是计程车司机，或者是说像是一般民众，我觉得他们对于说你是台湾人或中国人，我觉得他会觉得说中国人相对来说，可能是在这边也是蛮多来做博狗做就是博弈这一块产业的那个人来到这边，那相对来说来做博弈的就是程度比较参差不齐，那程度不好的人也是不少，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粗鲁啊，或者是说就是很没有礼貌，那可能摔门或者是、
那我讲完了。跑去菲律宾做博弈的华人，不管是台湾人、香港人、中国人，是不是真的都是扣分？都 minus？ 其实对形象而言，对两岸三地华人的形象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对当地，
我觉得其实他们觉得负面的那一块，不是因为你去做，你来这边做
博弈，
因为博弈在菲律宾是个合法的产业，
是，
对，它其实是合法的，但问题是。博弈它有很多负面新闻，是在于说，因为它博弈的许可证其实就只有我记得十几张吧，但是这些大的有许可证的公司会把它的许可证卖给其他的下面的小公司，但这些小公司它其实是它虽然有许可证，但是很多其实是非法的，然后它是从事一些我们有讲说杀猪盘，就是有点网络诈骗这样子的事情，那或者是说他们会人口贩运。就是他把人骗到菲律宾来，然后他其实只是要钱，然后绑架勒索这样之类的状况其实还不少。那这样子的状况变得说他们会有负面的形象，是因为有这一些非法的产业在，但是问题是因为你很难辨别说这个产业里面好的公司跟坏的公司，所以变得说必须非常的小心，也是劝大家不要尽量避免来菲律宾做这个产业这样。
对，风险很高了，相对付出的代价你获利可能比台湾还多，但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多、哦、对，那我们、回到严君做个比较我们说展望好了、哦、从小马可是的贺文，他的任期还有多少年？还有两年多、
他们是六年，
话说还有四年多，
对，
那当然也许他接下来会一些什么转变我不知道，可是就目前我们来看来的他的整个外交政策路线跟他目前采取的做法，你怎么看接下来他任内小马可是跟我们明年不是明年520就是赖总统上任哈，就是菲律宾跟台湾的未来的互动跟关系的展望，你怎么看？那其中还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必须要忧心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会有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觉，会觉得说，杜特地的时候是亲中援美，
对，
那到了小马可斯的时候就是变成亲美，
对，
那可能他就是不亲中了，
对，
可能就是亲美远中这样之类的想法、喔、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不完全是
对，因为他的跟所有人作品有这一块，等于是说他是想要跟美国好，想要跟澳洲好，想要跟日本好，想要跟加拿大好，这些东西是西方阵营亲美的阵营是没有错，
对，
但是在此同时他也不想要跟中国搞坏关系，
对，
所以等于说今天小马可是出来讲了这样子的话，说、台湾总统，我们祝贺台湾总统这样子的贺文出来，菲律宾的外交部会赶快出来说、哦、没有没有，我们还是坚持一中政策。那对，我刚刚有提到说他的参议员还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你坚持一中政策下，这些东西其实是必须注意的，那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说可能的隐忧是在他跟中国的关系，如果他跟中国关系一直处于这种相对来说没有很好的状况之下，跟台湾的空间就会相对比较大。因为我刚刚也提到说，他只要跟台湾稍微密切一点，稍微有一些合作，北京就会不满。那如果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好，相对之下他会还是尽量避免让中国不满的可能性。但是像他又想要跟台湾发展农业跟半导体这些其他产业的关系嘛，那相对之下如果说他跟中国的关系比较没有那么，他比较没有那么怕中国，他觉得我靠美国靠日本靠其他西方国家这些来的经济诱因或者是说安全方面给我的保障其实是足够我来抵抗中国的话， 他就比较没有那么需要仰赖中国，那跟台湾的合作空间也会比较大一点。
嗯，我觉得听你这样讲，其实我们就做个结论，就是说，当然我们希望小马可士的菲律宾政府可以跟台湾的合作有所提升，但是我们也是说，我们要务实在我们能够贡献的方面，包括应该讲的农业或是经济，甚至将来是教育的交流，而不是说一昧的期待说，菲律宾跟中国的冲突哦，又在恶化，又在升温哦。我们自己本身该跟菲律宾加强互动交流的部分，我们能掌握的要先做好哦。那今天也谢谢严军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期待严军接下来跟我们分享小马可是又有些惊人之举的话，他最近是不是搭直升机去看 Coldplay 的演唱会被骂翻了？
对，被他们的那个民众批评说我们在那边塞老半天。其实马尼拉这边，菲律宾这边它很大的问题就是塞车问题。
塞车，对。
我其实之前有写过一个笑话啊，就是有一个来菲律宾四个月的大使，然后他就分享说，我来菲律宾四个月，然后有两个月都是塞在路上。可以知道说马尼拉的塞车问题，它是可以说是全球最严重的
塞车的 ，OK， 好。
对，那刚刚您讲到说那个 Coldplay 的演唱会嘛，那大家民众就会觉得说，我在这边塞车塞两三个小时才能够进去看演唱会，你总统利用公帑，然后搭个直升机就这样进去了、那为什么你可以用公帑来做私人的这种娱乐消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Coldplay 主唱他在演唱会的时候，他还有唱一首歌来讲马尼拉的塞车问题。蛮有趣的一个点，所以最近对啊，也是大家觉得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议题之一，因为大家很多艺人什么之类都分享他们去拍的照片。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小马可是接下来有没有些对台湾释出一些善意或举动。那如果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留言赞分享。很谢谢严君的分享，那也期待严君带给我们最新的第一手新闻。谢谢严君，谢谢，
拜拜。